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再次看到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呢今天要再次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来传讲的题目是爱你的弟兄。这个题目呢是出自于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上帝命令他的儿女们要彼此相爱，当然这个弟兄也包括姐妹，所以我们要学习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既然圣经教导我们说要彼此相爱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彼此相爱？我相信最普遍的一个答案就是供应他人物质的需要。当我们讲到相爱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别人有物质的需要，或者是别人在病痛当中需要我们时间的陪伴，需要我们这个探访。所以物质以及时间呢，通常是弟兄姐妹们用来彼此相爱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其他爱人的这个方式，只不过我们常常忽略。既然爱弟兄是神的命令，我们要有一个更完整的爱，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更完整的爱呢？就是要学习其他爱弟兄的这个方式，不单单只是供应物质的这个需要。好，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三种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方式。第一个，辩护，爱你的弟兄要为他辩护。第二，隐恶，爱你的弟兄他犯错了，有时候要将他隐藏起来。第三，舍命，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也说，在人世间最大的爱就是为朋友舍命。我们从第一点讲起，辩护。第一个爱弟兄的方式就是为他辩护。我们来看看这个在撒母耳记上20章31节有记载一段这个故事。这个当大卫王杀死巨人歌利亚之后呢，扫罗王就嫉妒他。因为以色列的妇女在这一群战士们打完仗之后呢，就开始歌唱跳舞，讲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于是这个功高震主的大卫王就激怒了这个扫罗，于是呢，扫罗就从那一日就开始仇视大卫。有一天在这个宴席上面，大卫没有出现，扫罗就很生气，他就讲了一段话，他就讲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他跟他的儿子约拿丹这样子讲，现在约拿丹，你要打发人去将他将大卫抓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在这里呢，扫罗王对大卫做出了一个控告，而且这个控告呢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讲说大卫是要来争权夺位，所以他该死。可是我们知道说这句话不是大卫的本意，因为在整个撒母耳记上，我们都看到说大卫王是对扫罗充满顺服、容忍以及饶恕的，他甚至愿意为扫罗卖命，为的就是要巩固扫罗的王位。可是扫罗因为嫉妒的缘故，他要把大卫杀死，然后控告他。这个控告呢，不单单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控告呢，也是带有侮辱性质的。扫罗王呢，讲说耶西的儿子，他不直呼大卫的名字，他讲说耶西的儿子。你如果在撒母耳记上读这个扫罗的对话，你会发现他常常不叫别人的名字，都讲说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儿子，这是有侮辱性的。比如说这边讲说耶西的儿子，在30节呢，他称呼他的儿子约拿丹，他生气的时候，他讲说他是顽梗伯逆妇人的儿子，你这个悖逆妇人的这个儿子。在31节呢，他又讲说他是该死的，原文是死亡之子。他不直接讲别人的名字，他讲说你是谁的儿子，这是带有侮辱性质的控告。所以当这个扫罗王因着嫉妒 对大卫做出了攻击以及言语上面控告的时候呢，约拿丹他的儿子做出了一个反应，就是为大卫辩护。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约拿丹因为爱大卫，他为大卫辩护，辩护的目的呢，是证明无罪，或者是轻罪，或者是减罪。他跟他的父亲扫罗王说，这个大卫没有做错事情，他对你忠心耿耿，可是你却这样子的控告他，这样子是不对的。约拿丹这样子的辩护呢，是带有公义的辩护，因为一般人的反应可能是火上加油，尤其是自己的父亲在骂别人的时候，我们身为儿子当然要火上加油嘛，对不对？他可能可以跟他的父亲讲说，大卫想要篡位，他想要你的王位，我其实早就发现了，他这个人不怀好意，他可以在旁边煽风点火，他可以迎合附和他的这个父亲，但是因着公义，因着他对大卫的爱，他为他的朋友大卫辩护。在这个川普还有希拉瑞 Hillary 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川普的女儿的名字叫什么名字？伊凡卡。我们知道这个比尔·克林顿还有希拉瑞他们的独生女叫什么名字吗？ Chelsea 嘛，对不对？ Chelsea 和伊凡卡之前是很要好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这个 common ground， 很多共同的这个地方。第一，他们两个都嫁给了哪一个种族的人？都嫁给了犹太人，对不对？第二，他们两个人的父亲都有丑闻，所以他们要面对这个新闻上面一天到晚报说自己的父亲做了什么样这样的这个坏事， OK， 都报告出来。好，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同时都是政治人物的女儿，所以关系非常的好。但是在选举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开始对立了，因着自己的亲人的缘故，他们放弃了这个友情的关系，他们从此不再对话，划清界限。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护自己的亲人。可是约拿丹不是这个样子，虽然自己的这个父亲没有道理，他也拒绝胳膊向内弯，他保护他的兄弟，保护他的朋友大卫。不单单如此呢，这样子的这个辩护呢，是带有感动的这个辩护。我在想说，难怪大卫和约拿丹感情这么好，大卫王深爱约拿丹，约拿丹深爱大卫。约拿丹死之后，他的后代都是大卫在照顾。当约拿丹死的时候，大卫伤心流泪，还为他作诗作曲，为他唱歌。他们的关系这么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受了约拿丹的感动，他知道约拿丹爱他的心，为他辩护。当你在受误会的时候，有一个人肯挺身而出为你辩护的时候，你感不感动？众人都攻击你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讲说，我保护你，我为你辩护的时候，你感不感动？曾经有一个老姐妹做了一个小事情，但是令我很感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年轻的牧师，比较年轻的牧师，现在还是很年轻，但是那个时候呢是不到30岁，刚刚按牧，27岁按牧，刚刚当牧师呢，很多都不懂。于是呢，有一个老的会友已经90多岁了，他生病，生重病，然后到在医院里面，我就第一次去看他。看他的时候呢，他在睡觉，于是在他桌子上面旁边可以有来宾签名的一本这个册子，我就写上我的名字，几月几号我来了。第二次呢，我去看他，他在吃饭，我跟他点了个头，然后呢闲聊了2句。第三次呢，我去看他，他又在睡觉，因为太累了。然后呢，过几天之后呢，有另外一个会友跟我讲说，牧师，这个老太太生病了2个星期，为什么你一次都不去看她？我想说，是谁跟你说我没有去看她的？ 于是这个会友跟我讲说，就是这个老太太，她亲口讲说，牧师从来没有来看过我。于是呢，另外旁边一个朋友，一个会友就讲说，牧师早就去看她三次了，第二次还是我跟她去的，只不过这一位病人他常常会忘记东西，我去看他呢，他看了我们两个大眼看小眼，然后他就忘记了继续睡觉。 OK， 于是呢别人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讲说，牧师都不来看我，不关心我，我真的是哑巴吃黄连。 OK， 有苦说不出，因为也不适合为自己辩护，我明明有去看他，不适合。但是旁边这一位姐妹，这一位会友讲说，牧师有去做，他就为我辩护，我就很感动。即使一句很无关紧要的辩护，或者是一个保护，都能够带来感动的。所以马丁·路德·金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最终结束的时候，我们所记住的不是敌人的言语，乃是朋友的沉默。我再讲一次，在任何人际关系当中，最终我们所记住的不是敌人的攻击、敌人的辱骂、敌人的言语，乃是我们亲密朋友的承诺，你竟然没有站出来为我辩护、为我说话。我们一生当中人与人相处会有很多的扫罗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就会发出攻击性的言语，发出控告性的言语，以及发出侮辱性的言语。当这个扫罗，我们生命当中周围的扫罗这样子攻击我们其他弟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站出来跟他们讲说，这是一个误会，为他辩护。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爱弟兄的方式，但是这个辩护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物质上面的需要，别人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花时间去探望他，但是别人受委屈的时候、被冤枉的时候，我们却很少为他讲话、为他辩护、为他伸冤。所以这是第一个爱弟兄的方式，就是在言语上面保护他、为他辩护。第二，除了辩护之外呢，第二个爱弟兄的方式就是隐恶、隐藏他所犯的罪。这是第二个爱弟兄的方式，将他的过失隐藏起来。这个有点争议性，所以让我慢慢的讲。圣经教导说，有时候因为爱的缘故，要把别人所犯的过错隐藏起来。OK， 在这个箴言17章第9节讲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你要是一天到晚把别人的错挑出来，你的朋友都会离开你。你一天到晚拿个放大镜到处看，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过失，尤其是对我们的家人、朋友、配偶，一天到晚去挑的话，这个人久而久之会离开你，离间密友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隐藏别人的过错，遮掩别人的这个过犯。在旧约当中就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玛利亚还有约瑟。当这个玛利亚从圣灵感孕怀胎的时候呢，约瑟以为他犯了这个奸淫， OK， 犯了这个淫乱，所以就怀孕嘛，这个不是我的孩子嘛。于是约瑟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暗暗的把他休了。他没有把他拉到公众场所侮辱他、攻击他、辱骂他、责备他、处罚他，他可以这样子做的，在那个时代。但是约瑟选择把玛利亚的罪，虽然玛利亚没有犯罪，是他以为玛利亚犯罪，选择如果玛利亚犯罪的话，先隐藏起来，暗暗的把他休了。而新约怎么称呼约瑟呢？他是一个义人。 OK， 所以义人的一个表现竟然是先遮掩人过。这边有一句话讲说，当你的弟兄们犯罪的时候，你要做一个私底下的教育他，你可以私底下去劝告他， 先不要做一个公开的审判官。OK， 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刚刚讲说这一点很有争议性。你讲说爱弟兄就是把他所有的过犯都隐藏起来吗？这里有一个这个标准，有一个图。第一，不能够隐藏公开的罪。哎，我们要把罪隐藏起来，但是如果一个罪已经公开的话，不能够隐藏公开的罪。所以大卫王犯罪，杀了别人的先生，抢了别人的太太，都知道这件事情。先知拿单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在众人面前唱诗篇五十一篇：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在众人面前悔改，处理他的罪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公共场所犯罪了，你就必须要给众人一个交代，不能够隐藏的在公共场所解决。比如说克林顿他的这个丑闻，这个性丑闻，和莫妮卡·鲁温斯基，如果他不是总统的话，是一个弟兄的话，他犯了这个罪，没有人知道的话，要先私底下去劝告他，责备他，希望他悔改。但是他是总统之尊，他犯了这个错，全地球都知道了嘛，对不对？听说欧洲还有几个漫画家画他这个丑闻，画了好几条裤子还有拉链。 OK， 这个是拉链丑闻，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他不得不在公共场所众人面前认错，然后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公开的罪是不能够隐藏的，因为你要给众人做一个交代。第二，伤害人的罪不能够隐藏。在约书亚记第七章讲到说，有一个人去打仗的时候没有听耶和华的话，私底下藏了一些金银财宝，藏了几件衣服，于是以色列人去打仗，去跟爱城的人打仗的时候，竟然打输了，还死了很多人。所以呢，就用抽签的这个方法，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甘雅，他就抽出来了，然后呢，就在众人面前处理他的罪，处罚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犯的罪是伤害别人的罪，所以你不能够把它隐藏起来的。若是有一个人跟我讲说，牧师，我要跟你忏悔，去忏悔其实是去找神父，但是你要找牧师也可以。所以有些人呢，比较不知道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不同，就跟我讲说，牧师，你怎么没有自己的小盒子，我可以来找你忏悔。 OK， 有人来找我忏悔的话，要是这个人跟我讲说，我就是前几天把炸弹放在学校里面的那个犯人，然后呢，我又在另外一个学校放了一个炸弹，明天就要爆炸了，但是我今天突然良心不安，来找牧师忏悔，这个时候我该怎么样反应？马上打电话给 911，911，哎，有一个炸弹在某某学校，赶快去处理这件事情，我能不能隐藏他这个罪？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伤害别人的罪。所以当我们讲到说要隐藏弟兄姐妹的错误以及过犯的时候，这几个原则很重要。第一，在公开所犯的罪要在公开的场所处理。第二，伤害别人的罪要去处理，要公开，不能够隐藏。但是私底下所犯的错，私底下所犯的罪要先隐藏起来，其目的为让他有忏悔以及和好的机会。所以在马太福音18章第15节，马太福音18章15节讲说，若有人得罪你，你要干什么？你要先私底下一对一的将他的错误 指出来，他若不听，你再找两三个人去，两三个人也是私底下哦，不是马上公开哦，两三个人去把他的错误罪指出来，他若再不听的话，就要带到教会去，让教会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私底下有一个人来得罪你的时候，我们要先私底下解决，不要太快马上就公诸于世。 OK， 不要一开始就将他的罪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在大罪以及小罪都是适用的，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嘛。我举个例子，我 刚刚开始做牧师的时候，okay, 一开始比较花一些时间带青年人，而且有很多美国人来我们路易斯安那的这个教会。其中呢，一个那个中学生的这个女生 ，OK， 她就来我的办公室，因为我办公室是打开的，随时会有年轻人可以进来的。她就看到我桌上有一支笔，这支笔很漂亮，她就讲说：“康比，你可不可以把这支笔给我？”我就说：“这个是我的朋友给我的笔，有纪念价值。你若是喜欢的话，我看看可不可以买差不多一样的给你。”然后她就不讲话。于是呢，我就出去，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回来，发现我桌上的笔不见了，不见了。OK， 那天晚上正好在这个女孩子家有家庭聚会，于是呢，我就去参加聚会，我就偷看她桌上有没有我的笔，看到一模一样，我的笔就摆在她这个桌上。于是呢，我就把她叫过来，某某某，你是不是拿我的笔呀？不承认。我没有拿你的笔啊，你不要诬赖我。好，我私底下来劝告你，你不听，不还我的这个笔，我的这个宝贵的笔，我要跟你的妈妈说。我就跟他妈妈讲，你女儿，我们其实关系很好，所以她才敢偷我的笔。你女儿今天来我办公室说她喜欢我的笔，我不给她，结果呢，她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回家，而且偷的技巧还不太好，竟然摆在她的桌上，你要藏起来的，被我看见。于是这个妈妈就生气，就骂这个女儿，你这个小孩不学好，怎么去偷牧师的笔。于是呢，这个女儿就哭了，对不起，我实在是很喜欢这支笔，你可不可以把这支笔给我。我就说好啦，但是我还是不给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珍贵的笔，你不能偷我的笔。于是私底下就解决了。那一天家庭聚会，有很多其他的年轻人，我没有第一时间冲去他家，在聚会的时候讲说，大家注意，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就是女主人的女儿，我们请她站起来。我没有马上就把这件事情公诸于世，为什么呢？即使是一件小事情，按照圣经的教训，私底下的罪要先隐藏起来。这种隐恶、隐藏罪恶的做法，绝对不是姑息养奸，而是希望能够导致真正的悔改。所以 John Piper 派伯这个牧师，他在讲说公开的罪、隐藏的罪的时候，以及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劝告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这个一套标准，从圣经出来的一套标准。他讲说他的标准是什么呢？悔改要建立在这个罪的影响上面。若是这个罪影响到大众了，大家都知道的话，很有影响力的话，那必须要公开解决。但是这个罪是私底下一对一的话，你要私底下解决。这个是 Piper 从圣经做的一个结论，做的一个标准。所以公开的罪不能够隐藏，伤害人的罪不能够隐藏，但是私底下所犯的罪不能够太快公开。有些人他们的顺序是刚好相反，有一些讲员、名讲员犯了一些错误、一些罪，他的这个机构就拼命的想要隐藏起来。不单单如此，这个讲员过几年之后又继续讲，好像就没有这件事情一样。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教导，不是说要揭疮疤。若是要揭疮疤的话，每个人都有疮疤，但是你在公共场所，众人都知道你做了这件事情，按照圣经的教训，你要在众人面前做一个交代，做一个悔改。悔改认罪之后呢，被挽回来之后，几年之后当然可以再服侍啊。因为我们罪人悔改之后，不再犯罪之后，被赦免之后，为什么不能再服侍呢？但是你不能不去面对。有些人呢，私底下所犯的罪第一时间赶快跟众人公开，那个人做了什么错事，那个人犯了什么错，唯恐天下不乱。所以这个顺序很重要。约瑟爱玛利亚，所以隐恶、隐藏他的这个罪，隐藏他私底下的这个罪。保护弟兄、爱弟兄有很多的这个方式，第一个就是要为他辩护，第二个就是要先隐藏他私底下所犯的罪，让他有悔改、忏悔以及私下和好的机会。 而且若是我们周围旁边的人习惯性的太快的把别人的罪公开的话，我们也要劝告，要先私底下隐藏。第三，保护弟兄姐妹或者是爱弟兄姐妹，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为他舍命。第三个爱弟兄的方式就是为他牺牲，为他舍命。这个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的这个教导，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句话很重，你要跟耶稣一样去爱别人的话，就为弟兄舍命。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困难的经文，我们的潜意识就自动跳过。比如说在圣经里面讲说，你若是左眼犯罪就怎么样，右眼也挖出来，你左手犯罪就把它砍下来，免得全身被丢在火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一些 difficult verse, difficult scripture, 困难的经文，我们就直接跳过，这就是其中一节。要为弟兄舍命，因为爱，所以要为弟兄舍命。在这边讲说，舍命的对象是为弟兄。我相信在座的人都是愿意为家人舍命嘛，对不对？我们亲密的人，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若是他们有危险的时候，我们是愿意舍命的。比如说前几年有一家人开车去野生动物园，结果呢，这个女儿竟然跑下车，马上有一只狮子来把她抓走叼走。看过这则新闻吗？有几年了？五年了？四年了？好久之前了。于是呢，看到女儿被狮子抓走，第一个从车子冲出去救这个女儿的是妈妈，不是她的丈夫。于是呢，这个妈妈就跳下车赶快去救女儿。为什么呢？自己的骨肉啊，于是就被咬死了。我们是会为亲人舍命的，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不只是亲密的人，在主里面有基督救恩弟兄姐妹的人，我们都要为他舍命。这是信主之后的一个 change, 一个改变。保罗讲说，我甚至自己被弃绝都愿意为你们的缘故，这是罗马书九章一到五节，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不单单命都不要，我连灵魂被弃绝我都愿意。保罗之前是何等骄傲的人，又有学识又有能力，竟然现在谦卑到可以为最小的弟兄舍命。为什么呢？因为他体会到了基督的爱。约翰为什么要讲说舍命舍命舍命呢？之前他是最会逃命逃命逃命的嘛，对不对？耶稣基督被抓走，他第一个逃走嘛，对不对？逃命。结果呢，现在却讲说舍命。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呢？因为他体会到了基督的这个爱。我们在信主之后是要有这种改变的，就是从不爱到爱，从自私到为他人舍命。曾经有一个会友，他后来是教会的执事，他在教会里面做见证的时候，他讲说，我信主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之前只爱我的太太，但是我信主了之后，我现在爱我的弟兄姐妹。这一个是有没有圣灵，有没有救恩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标准，一个象征，一个记号，就是我们肯不肯为他人牺牲。所以一个自私的人，一个信主之后还是非常的自私，自我中心，不去帮助别人，不去肯为别人牺牲，不肯献上自己的时间的话，这个人是还没有体会到基督的这个爱。所以舍命呢，这个动机是什么呢？除了这个对象是弟兄之外，动机呢是基督的圣爱。我们常常也看到在新闻上面也有警察舍命，比如说去年这个 Thousand Oak Shooting, 有12个人在这个枪击案里面失去了生命，其中一个警察叫做 Sergeant Harris, 于是呢众人就称呼说他是一个英雄，为了尽他的这个警察的职责舍命。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舍命的动机是更高一层的，乃是有基督的这个圣爱。基督为我们舍命， 这是圣经多次重复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因此就显明了。以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动机。亲爱的朋友，你舍命的对象是谁？只有你的亲人吗？还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偷看一下旁边的人，我喜不喜欢这个人？这个人跟我关系好不好？我愿不愿意为旁边的人舍命？你的对象是谁？就是你旁边的人。你的动机是什么？因为被基督的爱感动，体会到上帝的爱。那为什么有些人很诚实的跟我讲说，你要我舍命，这是爱的表现啊，很困难呢，我做不到耶，我甚至想都没有去想耶，为什么我没有爱呢？约翰一书又给了我们答案。约翰一书讲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为什么会有人没有爱心？这边告诉我们答案，因为他不认识神。我们有没有认识神？常常我也觉得说好像我爱心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灵修祷告的时间要是一减少的话，要是一不够的话，爱心会相对减少。你越去认识神，你越与上帝亲近，你的爱心就越多，就越大。所以要亲近神，时常被他的爱充满，我们才足够，像一口井一样，把我们已经被充满的这个爱流出来给别人。最后我要用一个美好的见证来结束今天的这个信息。这个人叫做高比，高比神父。他这个神父呢，做了一件很伟大的这个事情。 by the way， 有他自己的这个邮票后，为的是要纪念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在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高比神父因为战争的缘故也被抓到了集中营里面去。于是当时呢，有十几个囚犯从这个集中营里面跑出来了，逃跑。于是呢，这些官员很生气，决定处死十几个人来代替这些囚犯。 OK， 就迁怒给这十几个人。于是其中一个要被处死的这个囚犯，他被选上了，他就在那边哀求讲说，我有太太，我也小孩，你不要处死我，因为我死了太太小孩子怎么办？于是呢，就在那边哀求恳求，官员不肯，还是要把这个犯人杀掉。于是高比神父就挺身而出，让我来代替他，我是神父嘛，没太太也没有小孩，让我来代替他，让我来为他而死。于是呢，就在集中营里面饿了好几天几夜，竟然没有被饿死，最后这些官员把这个神父毒死，他最后死掉了。这个囚犯呢，活到了93岁，很长寿，被这样子虐待，这个囚犯竟然还能够活到93岁。Okay。 于是呢，之后呢，天主教就要讨论说，要不要把高比神父封作一个圣人。当然基督教是对这点有保留的，我们比较不赞成把历史人物封圣。 OK， 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OK， 我们都是罪人。 But anyway， 天主教呢就在那边讨论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高比神父封为圣人，他是个殉道者。有一派反对， No， 这个高比神父呢，他之所以会死掉，是因为战争的缘故，不是因为宗教和信仰的缘故。另外一派的人讲说 ，Yes， 要把他封圣。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为别人死，如果他为一个陌生人而死，是因着基督的爱的话，你都讲说这不是因为信仰的缘故的话，那什么是信仰的缘故？当然要把他封为圣人啊。于是就封圣了，然后还做了一个这个邮票来纪念他。为什么这个神父会为一个 陌生人舍命，答案就是他被基督的爱充满了。于是呢，基督是第一个果子，我们看到结了这么美丽一个牺牲的果子，因为爱为朋友舍命，高比神父呢就跟随基督的这个脚中。于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信心的伟人好像云彩一样 OK 环绕着我们，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要把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当作见贤思齐的对象，在不崇拜不敬拜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把圣经的使徒或者是历史上面的圣徒当作一个学习以及跟随的对象。为什么要做他的邮票呢？就是要希望他能够做众人的榜样。我们有爱吗？我们肯为旁边的人舍命吗？没有一个爱比为朋友舍命更大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尤其是弟兄们要爱你的这个弟兄，彼此相爱。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爱弟兄呢？最普遍的答案就是要供应他们物质上面的需要，或者是在时间上面陪伴他们，别人有需要就买东西给他们，供应他们，或者是生病或者是需要探访就花时间在他们身上，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不完全。圣经有很多爱的这个方式，我们常常忽略。若是爱弟兄这么重要的话，我们要有一个更 completely 完整的这个爱。于是呢，我们今天学到了三种其他爱的方法。第一，辩护，像约拿单为大卫辩护一样。圣经讲说约拿单爱大卫，你怎么爱他呢？他为大卫辩护。第二，隐藏罪恶，公开的罪不可隐藏，伤害人的罪不可隐藏，但是私底下的罪要先隐藏，目的乃是让他有忏悔以及私下和好的这个机会。第三，要舍命，因为这个是圣经的这个教导，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爱，我们必须要用这种舍命的态度。那但愿我们时常能够从圣经里面学习宝贵的教导。今天我们学习到了爱，我们就将它将这个信息应用到我们身上，时常为我们的弟兄辩护，为我们的弟兄隐藏罪恶，最后要有这种舍命的心。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在约翰一书我们看到这么宝贵的教导，就是要彼此相爱，因为上帝就是爱。主，我们时常彼此相爱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你的爱。我们之所以没有感受到你的爱，因为我们没有花时间与你亲近。就时常教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被你的爱充满，我们才能够去爱我们周围的人。但愿这一篇道这样子的信息，我们能够时常记住，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你，乃是奉基督的名，阿们。